现在后手就已经站起来了。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效证。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今天主要是接续礼拜三晚上的，我们按理来讲应该是要讲到草原敬虔，但是因为这次我们刚从西安特回来，我们觉得那里面有些话可能摆在草原敬虔前面是很合适的，就是因为草原敬虔一个功课一个功课，草原等于经过一片丛林，一棵一棵树来看看。但是也许在以前，我们如果能先对于整个的丛林有个概念，那这个可能对我们的帮助更大。所以我们觉得刚好在西岸，因为只有三个钟头讲到话语的规模，而且里面带翻译，所以有些话是简单的，有的地方太简单了。所以我想如果也许呢，趁这个机会，我们也是为主要没有去参加特别的经历之内，我们把这个纯正话语规模再说一次。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主希望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蒙这个恩典。那么这次这个西岸特会主要的主题就是教神主教会的托付。那为什么讲的托付呢？这个跟提摩太后书有关系，因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十三封书信最后一封，他是在殉道前夕，就不久就要殉道了。他说他自己说他交电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说他。那个焦点的时候，被焦点，他说我现在被焦点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奔跑的路已经跑了尽头。所以这有一个人已经走到了一生的尽头，他知道他没有多久要得冠冕，他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结果主给他的安排，最好的安排是为主殉道。那么在殉道以前，保罗有些话要对提摩太说。那么等一等，你看见保罗说，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所以现在保罗都是想交托，第一，主一生交托这些东西给保罗，然后保罗说，那你从我听的那些话语的规模，或者是我所交托你的善道，那么一面你要用信心和爱心守住，另一面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守住。所以可见呢，问题就可见呢，中心的结果的目的就是神对于教会的托付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如果主持也。所以保罗他把主那里所交托给他的交托给了提摩太，要提摩太守住。但等一等就说你要交托那么忠心教导别人，所以这已经是三代的见证火把的三代了。保罗把见证火把递给提摩太，现在保罗时候到了，要提摩太也能够传递给下去。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就是教会两千年来一直到今天，那弟兄姊妹，就我们今天所以还能蒙这么多恩典，的确确你看有人在那儿忠心的把那个把神给教会的托付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本圣经，很重要的一本圣经，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处在第二十一世纪，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主给教会有的确有一个很忠心的旨意，那么这个就是献给教会的交托。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交托里面，保罗明明讲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可见整个交托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一部分呢就是神纯正话语的规模。那我们上个礼拜三讲过，这个规模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轮廓，好像今天你画一幅像那要么你很仔细的画，要么就是你大概素描一下，就是轻描淡写一下，你能够把这个轮廓 看出来就可以了。那么神的话语很丰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么在这么多话语里面，这么多话，每一句话都重要，每一句话都像金子一样。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一直注意一句一句一句的话，很可能就把神在这句这个话语里面有个中心的旨意，我们可能忽略掉。所以当你一个人一注意树的时候，很容易就忘记了整片的森林。那么这个就是，所以保罗特别给我们看见，当然神所托付给他的教会当然是这一卷，这没有疑问的，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一卷的圣经，没有疑问，这是神的话。那你现在要紧就是说，这么多话你怎么去遵守它？你要守着，你怎么守？你要用信心的爱去守。那么到底守什么呢？所以保罗就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是有个轮廓的，这个规模，这个规模也可以翻作楷模，楷模，意思就是它有榜样的在里面，你这么一点就可以了。保罗也讲，彼得也讲主的话，也讲神的话，约翰也讲神的话，希伯来书作者也讲，摩西都讲神的话，但你不管讲来讲去，离开不了那个轮廓，神的话就这个样子，某一个人长得就这个样子，现在我把素描给你，你说就可以。所以你看到素描，你看到轮廓，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就是神整个话语的一个总纲。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规模要守住。那么怎么守住的呢？里面有信心，里面有爱心。那么很多人以为说，只要我懂得神的话，只要我明白了圣经，只要我进了神学院就好了。不错，这是 logos， 这是话语，这是纯正的话语。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守着？你不守它就丢掉了。那么你忘记了，对于神的话，第一是信心，你要相信神的话；第二要爱慕主的话。那么是这两样东西叫我们能够不失落神的话。那么神托付给教会的，不要忘记，那就是那纯正的话语的规律。我们说话语这个原文是 logos，logos 不光是道，而是道理。所以十字架的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来就，那么圣经就翻作十字架的道理。那今天我们避免用道理，因为的确大家道理讲的太多了，大家太注意这教训，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真理的根基，因为神说话是智慧的神在那说话。所以他是长篇大论的说，他是有系统的说，有逻辑的说，他好像他的话就好像他所创造的宇宙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知道说神话就像整个的宇宙，太浩瀚了。但是今天我们要看个轮廓，这就是保罗所说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纯正当然就是健康的，有许多的话是不健康的。那今天很多的话是为了讨听众的欢喜，所以加油加酱。那么甚至于叫迎合人心理的话，比方说成功神学或者繁荣神学，因为你只要讲这些道，大家就喜欢的。所以你尤其是你告诉大家说，今天你心里说不是大富也是小康。那么还有呢，今天如果我们主这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怎样怎样的话，那么主一定会祝福我们啊。所以都是在外面的，所以这些道呢是到了时候，尤其今天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多的师傅。所以很多的师傅是根据市场，有那么多的需要，就有那么多的师傅。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中的名嘴呢？原因就是因为需要太大了，大家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所喜好的。所以现在站讲台，你不止现在做传，现在为主说话，不管为主说话，你好，除了是 speaker， 除了是为主说话之外，你还必须要是 entertainer， 意思就是说你要叫大家，你还要娱乐大家，叫大家不要睡着了。所以最好的办法，第一个聚会不要太长，第二呢，那么你讲的时候多用一点比方，多讲一点故事，多讲一点时事，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因为就是耳朵发痒嘛，你刚好是这个碰到他的痒处，那么所以就增添了好多师傅。但是保罗对吩咐提摩太，无论如何要传纯正的道理。所以可见，现在你在传以前，你要知道这个纯正道理的规模是什么，楷模是什么。那么这个呢，就是保罗托付给提摩太，提摩太今天传递给教会的。所以现在我们当然也要知道到底纯正话语的楷模是什么。好，那么上个礼拜呢，但是我们大概的提了一下这个规，你要知道到底这句话保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所以读圣经这是个很重要的秘诀。很多钥匙都在上下文就找到了，不要跑很远的地方去啊。比方说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你如果读了上下文，你就晓得说保罗安慰提摩太，不要以他为主做见证为耻。那么就讲到受苦，讲到受苦就想到我们路是不是走错了。这个路没有走错，因为这条路是主呼召他们来走的。那么讲到呼召，讲了讲了就讲了恩典，讲了恩典就讲到说，哎，到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终于把恩典就表明出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恩典了。那么主耶稣来了，他做些什么？所以讲到这福音。后来你这样一对照，你就知道原来呢，保罗所说的纯正话语规模就是这福音来说的。那么讲的这福音刚好三个重点：第一，他说他把死废去；第二，叫把生命不能坏的生命显出来；第三，直到那日。意思就是说，基督的生命不是短命，基督的生命是长寿的，那个一直活到什么？活到主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日子。所以这里福音有三个重点，有三个重点：第一是死废去；第二个把生命彰显出来；第三呢？就是知道哪里，就是保全知道哪里，不知道哪人。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了，原来呢，这个这福音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现在因为你讲的规模是要讲的轮廓，讲的轮廓你要提纲挈领了，你不能讲啰啰嗦讲很多不行的，要把重点讲出来。所以保罗给我们三个重点很清楚的：第一，把死废去；第二，把生命彰显出来；第三呢，是保全直到那日。所以你记得这三点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我们说过，保罗因为在晚年的时候，你看他越成熟，他话越精炼，表面上他话少了，其实他话没有少，他的重量一点都没有减少，不过字少了。从前呢，也许是200个字讲一件事，现在他2个字就可以，因为他现在你看把他提纲挈领，把重点把它点出来了。所以今天为主说话也这样，不在乎话很多。那有的弟兄姊妹的难处就是话可以讲很多，用很多的话，但人抓不着他话语的重点，那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你看保罗他到了晚年，尤其是写他三本提斯书的时候，你看他的话非常的精炼。所以不知不觉他对他自己的说话加这个就做了个打了个总结。所以很清楚的，如果你讲的这福音就这三个重点非常清楚。那么如果你要稍微仔细一点呢，所以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的话语，所以可见这纯正的话语规模是保罗是提摩太从保罗那里听的。那么到底他听了什么？圣灵留给我们的就是保罗的13封书信。那么因为这是给教会的托付，而这13封书信里只有9封是给教会的，所以那9封就称作教会书信。普通讲教会书信就指着保罗的教会书信。那么一共是给7个教会，当然加拉太姑且把它算是一个，加拉太其实很重教会，那起码是个单位。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你把贴前贴后算一句随便贴到了你家的，然后你把零前零后给格林多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刚好是给教会的7封书信。所以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2组的教会书信，但是普通我们称教会书信是不指着约翰的，是指着保罗的。所以教会正常的时候有7封的书信，那么教会反常的时候 也有其他的属性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所以，那么当然，神对教会的托付是你应该可以从这教会书信里面找出来，我想很清楚的。那么讲到教会书信，讲到保罗书信，那当然我们说有两个方法去读它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按照时间的次序，这个是我们从前做的，就是说，比方说最早第一组，52年、53年的时候，你只要记住一年一个就很好了，52、53就可以。那52、53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他写的第一封，第一组就是贴前贴后。然后过了5年，他可以说他灵命到了最高峰，保罗运作到了最高峰，他觉得什么地方所有的福音都传遍了，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传了。那个时候呢，他写了罗马书，交到太史林前以后，这是第二组的。然后第三组呢，就是再过5年以后的监狱的书信。然后再过5年，他快宣告了，就三本书。所以我们普通读圣经都是根据你的时间次序，因为那个读法有个好处，那个读法就是你能够把大概包括他得的启示，他整个的时间次如果抓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因为他成长的过程。那另一面呢，就是保罗得的启示，他的启示会进步的。那么怎么样他的启示越来越高，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帮助的。可是呢，现在我们要看的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再按照时间的次序，我们要按照道理的次序。就是保罗不管怎么样，他就像马太福音一样，你的马太福音完全按道理的次序，他只要一样的道理，他就摆在一个时间里面。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道理当然他有一个次序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好，那我们可以把保罗的九封书信把它排一个次序。那排的时候，当然了，我们知道神的话讲的话，保罗的书信篇幅最多最长的，就表示神有很多话要说，很要紧的话要说，很根基的话要说。所以如果你讲到真理的根基，当然是罗马书。罗马书就对于神的道理，对于纯正的道理打了一个很好的根基，所有的根基都在那里呢。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罗马书一定排在最前面。所以你要排那个次序。那么其次，如果按照篇幅来排的话，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哥林多后书，然后加拉太书。哎，你就觉得这不是跟我们圣经的次序一样吗？没有错。今天我们圣经的次序就是根据道理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就是保罗书信的次序。所以你看，最长的在前面，最短的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后书在后面。那么然后呢，到了个人书信，也是从最长的开始，然后到了最短的是腓立门书。所以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这个圣经的次序是怎么排的。目前我们手中圣经是怎么排的，所以这样就很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按照时间道理次序来看的话，那很明显的。看见讲到神话语的规模都在这九封书信里面，从我再说一遍，从罗马书临前临后加拉太书，然后以弗所书，然后下面呢是腓立比书，然后哥罗西书，然后最后呢贴前贴后，我想这个很好记得。那么这九封呢，如果你把对用教会来做对象的话呢，只有七封了，所以那你可以想，可以一共加起来是七封，非常容易记得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个七封到底讲什么呢？我们说过，保罗自己已经把重点告诉我们了嘛，告诉我们的，那就是有三个重点。那三个重点呢，一定是把这个分成三段了。那这三段很好分的，当然前面四组是一段，大家都知道，前面四封当然是一段，然后呢，监狱书信当然是另外一段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二段，然后第三段当然就是贴前贴后。那么贴前贴后就时间来讲是最早的，但是就是道理次序来讲，它是最后面，有道理的嘛？为什么？为什么有道？为什么什么道理呢？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让保罗来告诉我们，因为所以你读到前面四封书信，你就读到有一个词很重要，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十字架的道，所以十字架的道就能把死废去，就能把前面的四卷书里面主要的内容 把我们提纲挈领提起来。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前面四东西的轮廓。我说我现在我们只知道轮廓，如果你要只是细节的话，神的话太丰富了，你记也记不住。所以现在你把轮廓记住了，神的旨意，神要我教会继续传递下去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什么规模呢？好，那么讲的轮廓，那前面四封信包括所讲的给我们看见的纯正道路到底讲什么，是讲十字架的道理，讲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很清楚的。那么根据保罗自己的话，就是十字架就把它废去。那么这是第一段。那么很自然的，在监狱里面三组书信是以弗所，然后呢是腓立比，然后是哥罗西。那么同样在哥罗西，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生命的道，或者是生命的道理。所以这个圣经告特别告诉我们要持定生命的道理。所以你看见没，这个很明显也是神对教会的托付，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呢，现在除了十字架的道，现在你有生命的道，那么就是后面的三卷书了。所以现在你闭起眼睛，你要想知道保罗所讲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到底讲什么，它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的轮廓什么，大纲是什么，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看就明白，那根据保罗自己的话，应该知道生命的道。生命道是什么？就是要把生命显出来。好了，然后你到了后面，你到了这个后面两卷书，那么也是一样。如果你读到提摩太，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大概那里有一句话，就是主的道，主的道。那起头我们听到主的道，我们印象不深刻。但是你如果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圣灵怎么借着保罗用主这个字，你就说这个主的道就不平凡了。就不是普通的了。那么现在简单来说，主的道就是国主的道，国主的道。所以如果你把这三点都把它读过了，都弄清楚以后，现在你才明白十字架的道是什么。十字架道是把死废去，因为罪死是从罪来的，那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当就死了。死不是从身体死说的，所以讲的复活当然讲的身体没有错，但是最早他灵死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借着十字架，你看见神主就做了许多的工作，叫我们呢从死里活过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道当然是十字架的道，然后接下去是生命的道，接下去呢是国度的道。所以你记住这三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讲十字架的道，光讲生命的道，这里有很大的危险。我们等一等你就知道那个危险在什么地方。那么有的人只讲生命的道，不讲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有它的危险。有的人光讲十字架的道，不讲生命的道。好，有的人讲十字架的道再加上生命的道，还缺了一点，你一定有个缺口的。为什么？因为整个神纯正话语规模还有什么？还有国度的道。国度的道就是讲到生命的成长，国度的道就是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国度的道就是指着将来我们不仅得救了，而且我们得奖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就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如果不是国度的，如果没有国度的道，十字架就太辛苦了。如果不讲国度的道的话，这个生命不需要成长。你只要得到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我只要得永生，我可以上天堂就好了。所以在许多基督的观念里面，什么叫得永生呢？得永生就是我将来不会死了，将来不会下地狱了，而且呢，我上天堂一定的，我只要上天堂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只要受浸以后，他就毕业了，所以他的生命不会长大的。所以感谢主，就是你看这些人，他不管还是得救的人嘛，只要他相信主耶稣，他就是得救的。所以你看你们十字架跟生命都有了，但是没有冠冕，冠冕是要得着的。所以你看见那个谁呀、浪子，父亲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有一样他没有的，父亲又给他戴上冠冕。所以你看见冠冕，他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去得着的。 那么这个道什么道？这个道就是得胜的道，或者是过度的道。所以你看好了，今天教会为什么失去平和？有的只讲生命，不讲十字架；有的只讲十字架，不讲生命；有的也讲十字架，也讲生命，一切都是恩典，就是不肯讲过度，就是不敢讲过度。那弟兄姊妹，那个难处在哪？难处这些基督徒不长大，都是幼稚园，幼稚园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什么？十字架是除去所有罪所带来的那些的后遗症，这是十字架。但是你把这些后遗症都解决了，你最多是一个好人，最多是一个好基督徒如此而已。但是神的旨意没有达到，神的旨意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基督的荣美，彰显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那今天我们也有，但是偶尔忍耐，偶尔谦卑，难得谦卑，难得忍耐。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的道，没有错。但是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叫人看见基督的谦卑、基督温柔和基督忍耐？那个就是过度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你就知道说，现在需要保罗的教会书信给我们稍微看得清楚一点，什么是十字架的道，什么是生命的道，还有呢，什么是得胜或者过度的道。那么现在呢，当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的也怎么说呢，也稍微的你知道保罗啊，他说话从来没有离开他的主题的，没有，这个三个主题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罗马书前面八章，你看看八章，大概这个八章可以分成三段，详细的不去说它。前面呢讲一心称义，中间呢讲一心成圣，最后呢讲一心的荣耀，在荣耀是摩成圣儿子的形象。那么什么叫称义呢？称义就是你在神面得到的地位，本来我没有地位，本来罪人在神面一定是极上没有地位，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得到那个地位呢？一称义就是说你在神面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怎么可能罪人怎么在神面前那么会称义呢？但是一个信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保罗马书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信得了一个地位，那个地位叫我们活在神面前。那因为活在神面前，你自自然然受神的影响，至少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你会接触那个果子了，那个果子就是圣洁的果子。所以你看见这就因信成圣，很自然。但是你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并不表示人家最多说你就是道德很高尚的人，人家最多说我这个人实在与众不同，是圣人。这个台湾有一个弟兄很爱主，所以他姓王，他们叫他王圣人。他结果做了监察院长，那么第一天他就对监察委员那些也算是训话了，然后他就说他们各位圣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圣人呢，但没想到自己是圣人呢。后来他说：“我所是圣人，剩下的圣人，不是圣洁的圣人。”那弟兄姊妹其实没有错啊，圣人就是圣人啊。你记不记得旧约里面有一帮渔民，剩下的百姓，那些人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当大家拜偶像，他们不肯拜偶像啊。所以没有错啊，圣人、圣者、圣洁，那个圣是圣洁的时候，后面剩下的时候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信持圣，就表示我们与大家不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王圣人，你若姓李应该是李圣人，你姓陈应该陈圣人，这个对吗？就是这个名字是世界人给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今天我们的地上能有这样的，能有这样的，能有这样的让别人会给我们送给我们这样一个绰号吗？所以因信成圣，因信成圣还不够啊，主的目的要把我们磨成圣而